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3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昨天倾盆大雨，今天呢又转为这个艳阳高照的天气了。这个天气呢真的是变化多端哦。那跟气象预报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也蛮吻合的哈、哦。问一下，这个气象预报算是蛮准确的哈、哦。这个第一道的这个梅雨的封面呢，这个北部地区就是倾盆大雨啊。那今天呢，今天当然呢、看到外面是这个风和日丽哈、哦，阳光已经露脸的这样的一个天气。今天最主要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封面已经北移了，各地都会转多云时晴的这个天气，白天呢已经又会恢复到一种偏热夏天的一个天气咯。那可是呢，午后山区啊偶尔还会有局部短暂降雨的这个几率啊。那北部的气温呢，低温在19度，高温会来到32度，高温会来到2度哦。那中部呢，低温22度啊，高温会来到34度，哦哟，都又高了2度哦。那南部呢，南部呢，当然啦、低温是22度，那高温会到达35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咯。那东部天气上气温稍微好一点，低温18度，那高温是32度左右，这个今天的一个天气概况。所以呢，今天要出门的话，你不用再把雨具带在身上。我看到今天有人在搭公共工具，还是带着雨伞哈、哦。当然啦、有时候有备无患啦、因为天气预报有时候还是会出错的哦。那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呢？哎，明天的预报的天气呢，也是各地多云时晴。跟今天的天气差不多，白天呢也是非常的热啊、那水汽稍微有一点点的增加，午后山区也跟东半部可能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甚至雷雨的这个机会哦。那这个是明天，明天就是星期五咯，后天星期六，大后天就是星期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周日的天气到底如何呢？跟气象预报啊，周六周日周四梅雨第二波移动性封面南下哦，所以呢会转有阵雨跟雷雨啊。那这个在昨天是第一波的这个梅雨的这个移动性封面南下，那到礼拜六礼拜天呢又会有第二波的这个移动性的封面南下，那所以呢各地就会转为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可能就会跟昨天那种所谓的倾盆大雨也蛮类似哦，所以大家要慎防 剧烈的天气的一个发生，所谓的剧烈天气的发生，比如说雷击啦、强风兼强降雨，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剧烈天气的齁。那北台湾这个周末呢没有明显转凉，其他各地呢气温也是会有稍稍的下降，因为如果下这种所谓的倾盆大雨，风又比较大的话，气温当然都会降个两度三度这样的一个状况咯。好，首先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天气的概况，那所以呢大家应该就知道咯，今天是张老师的时间咯，如果没有邀请这个来宾来的话，就是张老师跟大家分享新闻讯息的这个时间。那昨天前天我们都有跟你邀请到来宾这个星期二我们邀请的是连世昌大律师齁，跟大家来分享齁他的一个这个巨著齁，这个让爱延续这本书啦齁。那除了这个还是分享他书中的精彩内容之外，也跟大家齁来提醒一下齁，有一些建商代销公司在卖预售屋的时候呢，都会有所谓的广告不实啦齁。那最近刚好看到有一则这个在淡水地区预售之前预售的这个个案叫做海上皇宫这在预售的时候呢也打出了一些广告说有这个非常多元的公共设施可是呢这些公共设施都不是合法的公共设施，就是在法令规范之下，他如果没有去变更的话是不可以设置的可是呢他在广告的时候讲的哇天花乱坠，有这个设施有那个设施，感觉上呢真的是豪华气派，就像海上皇宫一样，可是呢真正去了解之后根本没有这一回事所以公评会就裁罚了。那我们就请连大律师也跟大家来分析分享这样的一种实际案例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要买预售屋的话，有些人是建议说尽量不要买预售屋，因为预售屋有盖不出来的风险，特别现在是景气是在走下坡嘛如果建商预售的时候卖不好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成为烂尾楼的机会就会比较高虽然说现在都还没有看到，可是呢也不担保就是未来不会发生所以预售屋它的风险相对比较高，那另外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些广告不实虚伪不实的这些广告，那到可能就是要吸引你去购买这个预售屋，可是呢真正完工交屋之后是不这现在却不是这么一回该有的都没有不该有的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会影响到你购屋的一个权益咯。好，那昨天我们邀请的是彭彦祥这个都更的专家这个彭彦祥超会都更团队彭彦祥执行长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他最近参与的一些都更还有围绕重建条例 2.0 这些相关的活动也都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各位如果错失掉昨天今天的这个精彩内容，都还可以到 YouTube 上面YT 上面去搜寻一下房市日光大道，都可以看到我们当天这个节目这个跟特别来宾互动的这个内容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跟大家来分享最新的房市的一些资讯因为毕竟呢有时候找来宾来现场分享，我们就希望把时间大部分都留给这些特别来宾让他们能够尽情的发挥跟大家分享精彩的内容，所以张老师尽量都是少说话所以大概都每个礼拜会留一天两天呢由这个张老师自己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大概这一个礼拜最新的房地产事。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昨天呢我们的主计总处呢公布了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也就是我们大家很常熟悉的叫做通货膨胀率啦。那这个 CPI 指数呢四月份是 2.03%, 那这个部分是 较三月份比较起来呢，涨幅比较收敛一点点。所谓收敛一点点呢，就是没有涨那么多了，没有比三月份涨了那么多，可是还是涨，哦，就是还是增加了 2.03%。而且呢，如果扣除掉蔬果、能源啊，这些核心啊，这个 CPI 这个之后呢，年增率呢是 1.66%， 好，是表现算是持平的状态啦。那足迹总处也指出啦，齁，整体的这个物价情势呢，齁，是相对平稳的，齁，跟但是跟民生相关的这种外食费用啊，创下了13个月来最大的涨幅哦。哦，那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哈，哦，这个都是外食族的话，三餐老是在外的话，你都会感受得到哈，哦，便当哦，自助餐哦，或是是超商哦，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费用呢，哎，都是大幅上涨的哦。那而且都是有感上涨哦，所以呢，这个足迹总处也不敢把话说实哈，就是说，哎，这个外食费用创了13个月的最大涨幅，后续会怎么样呢？这只能密切观察啦，他们也只能密切观察。那我们来听听看这个足迹总处综合统计处的专门委员哈，曹志宏跟媒体的说明啊，水果价格呢，现在这个是还是有些是维持在高档哦，但涨幅呢已经较三月份收敛了哈，哦。那油料呢这个油料费用呢也因为国际原油价格下滑，年减了 3.74%， 所以最近大家如果去加油的话，都感受到哎，这个油价降低了哈，哦。那加上今年呢四月份未调整电价，使得四月份的 CPI 呢年增率收敛到 2.03%， 那比三月份的2.32%大概减少了有将近0.3% 了齁。可是呢，一般民众感受应该还是会觉得说物价还是在上涨，因为呢这个都还是超出了这个足迹总处他们的一个评估2%的一个这个水准了齁，还是超出了2%。那刚才提到的这个水果齁，这个足迹总处调查现在还是维持在一个高。可是如果你最近有买水果齁，有做经过水果摊的话，因为会明显感受到有些水果已经蛮明显的降价了。比如说之前我也在脸书上面po出了一张照片哦，这个香蕉一斤哇110块，哇，真的是让大家买下手。可是最近如果你再去看哦，同样一家水果摊哦，香蕉是多少？哎，80块。哦，可能有些80块都不到哦，所以蛮明显的是有感的降价。可是呢，整体的物价水准呢，还是在一个相对高档。那其中呢，瓜房租这一部分哦，这个也是足迹总处都会每个月都会调查的。房租的年增率呢，还比这个所谓的 CPI 的年增率还来得高哦，拿到 2.4%， 涨势也是没有再扩大。可是呢，对于这些无可刮牛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房租年增率啊，还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还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哦。那接下来这个房租哦，可能今年会不会有比较和缓的这个走势呢？看起来几率也不高哦，除非说我们的房价有比较大的一个激烈震荡。否则的话，房租要往下修正的机会是很难很难的，就是很多人的共同感受就是说，上去之后呢就跌不下来了，涨上去就跌不下来了。好，那这几天呢大家在讨论这个汇率啊，这个台币呢突然大幅度的一个升值啊，暴力的升值。那这样的一个台币汇率升值对房地产市场是好是坏呢？哎，很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时间点去做了分析哦。那我觉得分析最好的还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啊，李同龙李市长，他这个分析最完整，时间轴也是最长哦。所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呢，待会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李同龙他对于汇率狂升，对于房市到底是好是坏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只和你能聊一整年，为什么在道别就又想见你，在朋友里面就是你最特别，总让我觉得很亲很甜。为什么你在意谁陪我逛街，为什么你担心谁对我方便，你说你对我比别人多一些，却又不说是多哪一些。
有的一生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答案。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相处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为什么我难过只肯让你安慰，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为什么不敢面对。有的上恋人未满，甜蜜心烦，愉悦混乱，我们以后会变怎样，我迫不及待想知道的。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你还等什么，时间已经不多，再下去只好只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酷，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
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了一系列最新的防治资讯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参考了解咯。好，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了最近这几天呢，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嘛，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哇，台币汇率呢是个急剧的这个强力这个升值啊，所以呢有很多这些所谓的美金的啦，那个美金啊，这些寿险保单的啦，哇，大家都哇哇叫哦。那这个汇率急升啊，这个会对房市产生什么影响呢？当然大家可能可以看得到啊，当天呢也有这个银建股啊，或是资产股呢都是红通通的一片。明显的大家可能第一个直接感受得到，就是说啊，汇率升值的话，对资产股对银建类股来讲绝对是利多的消息，绝对是利多的消息。那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升值态势持续维持下去的话，会真的就是会让台湾的房市再大涨一波吗？哎，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人也都是高度的关注哦，或是有些人是高度的怀疑哦。那当然呢，我看到前几天都有一些房仲业者哦，他们也去整理了非常完整的表格哦，来分析过去台币汇率升值对跟房市的一些相关指标来做比较。可是呢，我看到他们做的那个时间轴哦，只有八年啊，只有八年。可是台湾的房市这个过去啊，最明显的一波因为汇率急升的一个导致房价上涨，导致房市的一个多头是在民国76年到78年。所以呢，这些中业者根本都没有 touch 到那时候的一个房市，而且跟汇市的这样的一个密切关联度。所以我很多人也会想说啊，这个某种程度就是一种夏虫不可以遇冰，因为他们毕竟太年轻了，经历过那一个年代这个所谓的房市的洗礼啊，所以他们看到的就是只有最近八年这个汇市的一个变动跟房市的一个相关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然后所以我觉得那个深度是不够的齁。可是呢，昨天看到我们的房市专家，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李同荣理事长呢就有发布了齁，他一发布的话，这个所谓的汇率对这个房市的一个影响的话，这个时间轴就跟着真的是就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一个认知了齁。他一拉就是40年哦，那就可以让大家看得到过去这么比较长时间的这个汇率的一个变动跟房市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好，那昨天也蛮多媒体都有引用我们李同荣理事长的这一篇的这个观察还有这个分析咯。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篇，这个是经济日报这个游志文记者的一个即时报道。好，那这一篇即时报道一开头当然就是提到咯，新台币近期的一个狂升啊，引发了这个关注。那房市趋势专家这个李同荣表示，汇率升贬不会直接影响房市，但是呢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跟经济增长。目前的房市呢正处在一个多头转空的技术层面，汇率急升影响可以解读为一好一坏哦，所以这个是我们李同荣理事长等于下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结论，就是说目前这个汇市的这个急升，汇率的急升呢，应该对房市来讲还是有利多利空的哦。那怎么样来看利多呢？他所谓的一好一坏呢，第一个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指出，一好呢是因为台币新台币强升哦，短线热钱突然增加哦，所以呢这个预期的心理会持续增温，短暂的套汇资金增多，对于资金流动性也会 来比较活泼，增加了这个房市的一个活水啊。哦，所以我也看到有这个学者就说，诶，最近这个不是房贷紧缩吗？啊，这个央行信用管制，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汇率急升啊，可等于是解决了啊房市资金不足的这样的一个燃眉之急哈。所以我们李同荣理事长说，对这个汇率急升对股市、房市短线容易产生预期的乐观心理，但因为呢房市的技术层面正处在一个由多转空的下修阶段，台币急升呢无形中推升资价，所以刚才为什么提到说那种资产股都大涨这样子。但是呢基本面如果不佳或是汇率强升，可能呢会形同安非他命一般哦，所以这个他认为说，哎，有一好也有一坏哦，就是有利多也有利空，所以呢，他认为说，汇率在这样的技术面不佳的情况之下强升的话，形同就是一个安非他命一般呐，哦，换来的是兴奋啊的是短暂一时而已哦，那所以呢，他的一坏指的是台币急升对正受关税霸凌的出口业者呢，等于就是双杀哦，这个形容的也是蛮贴切的哦，确实了哦，现在这个出口业者已经面临到这个高关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如果又是这个汇率大幅度的升高，那他们的一个获利的空间完全都会被压缩掉哦，所以呢真的是双杀的一个情况哦。那对于台湾下半年的这个 GDP 哦，这个经济成长率呢就会产生啊这个重大的一个冲击，或者是甚至呢会产生经济成长的一个衰退哦，对下修中的房市的发展当然也会非常不利哦。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也秀出了一张这个40年来我们台湾3次汇率大幅变动这样的一个房市、股市还有经济成长的一个表现。那我们来看看个经济这个即时新闻也有把它引用哦。第一次的这个台币汇率大幅升值呢是在1985到1990年，就是我刚才讲的应该是76年这一段时间，到民国78、79年这一段时间，我们的汇表现呢在这段时间呢这个从1美元从1美元兑 39.88 台币强升到1美元兑 26.89 台币，哇，这个升值幅度达到 32.5%， 几乎快接近3×3。那所以呢，这个就是带动了一个这个房市也是一个大多头的格局啊。那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有把台北市的这个房价那时候呢，这个是相对个位数，然后到民国79年的时候呢，台北市的房价已经涨了4倍哦，所以呢，这个最明显的就是，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台币升值带动的房市的一个大幅上涨，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涨幅也是算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时候哦，让台北市的房价正式站上双位数，正式站上双位数哦，那站上双位数之后就没有再回头了哈，就一路的往上现在都已经出现3位数了哈。好，那这个也是蛮明显的，就是因为那时候的台币大幅升值，我们的出口也是大幅的出超，经济成长率也都是在一个非常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成长状况之下，带动了这所谓的民众财富的增加，股市也是大涨，所以那是我们先前这个股市还没有到20000点以前的所谓的创下的历史的一个高点，也是在那一波12682的时候所以这个股市也造成了这个财富效应，让房市更是大幅度的上涨。那1990年起呢，汇率就又回贬了回贬的幅度大概有 37.36%， 那所以呢房市也因而在这个 有这个大概十年的盘整期啊，哦，就是1990年哦到2000年这一段时间，不只是十年了，将近20年哦，哦，所以呢，这个是等于也是有一种所谓的失落20年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哦，啊，所以这个那时候的股市也开始回跌哦，从12682又跌回到2485点，哇，那这个也是跌到了跌到了一万多哦，啊，这个也是过去很少看得到的哦，啊，这个是第一波啊，这个李同龙理事长整理出来的这个台币汇率大幅度的升值带动房价还有这个股市上涨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阶段。那第二波的这个汇率大幅升值是在2002年到2011年这段时间呢，汇率是从 34.56、哦、提升到 29.46， 升值幅度啊，是 14.75%， 它这个时间比较长哦，它而且呢幅度也没有上一波那么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房价上涨大概是 1.39倍哦，相对比较和缓一点点。那因为这期间呢有这个啊金融海啸，所以也把这个所谓的房价的涨幅有一点点的啊这个把它稍微抵消掉了一点点啦、啊、喔、哦、所以这个是第二波的这个台币汇率升值呢跟房市的一个影响。那最近一波的就是第三次的这个台币升值喔，就在2021到2022年这段时间啊，台币呢是从 33.83 升值到 27.69%， 所以呢大概27大概到26呢，这个是台币的一个升值的最高上限啦、啊、喔、哦、那第三波是升值了 8.14%， 比第二波还来得高，那比第一波来得低喔、哦、那所以呢这两年呢大概房价也是这个有某种程度的反应。可是呢这时候因为我们看到2016年呢有这个房地合一税的祭出，所以呢某种度呢把那个房价要上涨的那个力道那个动能呢也都给它抵消掉了齁、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三波的这个台币汇率上升跟房市这一部分的蛮明显就有一点点所谓的脱钩的这个情形啦、哦、所以呢以刚才我们李同龙理事长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三波，过去三波的台币汇率升值跟房价这一部分来看的话，是有涨有跌。那其余的时间点呢，房市大概是技术面呈在一个上升的趋势线上面，汇率升值增加资金流动性跟资产价值性，对上升中的房价具有推升的这样的一个力道。那在这三次的这个汇率大幅升值当中，除了2009年金融海啸跟2019年中美商战、哦、就是这个川普第一任上来的时候，那时候也是中美商战呈现下跌之外呢，其余的时间呢股市也都是在多头齁、哦、所以呢汇率对于这样的一个升值呢对股市也是有所帮助的齁、哦、也是有所帮助。所以呢从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这些经验这个数字统计还有就是说关联性来做一个比对的话，这样大家就比较清楚，就是说这个到底汇率的升值对房市是好是坏。那我自己也是在想说诶要不要来整理一篇这样的一个文章齁、哦、那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说这1996年齁、哦、就是1996民国民国76年78年这一段、哦、这个算是这一波房市第一波的汇率带动房市，那时候的一个环境是房市是从谷底、哦、慢慢在往上复苏。那可是现在呢跟当年的这个来比较的话，现在是在一个高点、哦、像我们李东龙理事长也有提到他是要走下坡的时候，所以呢这个即使汇率在大幅度的上升，要再把这个房市带到另一波的高峰，相对 是比较困难的，相对比较困难，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个机会，可是相对难度比较高，难度比较高，而且呢它是不是会是持续的一个升值，或只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升值，这个不得够会影响到整个未来房市跟甚至股市的一个变动。好，我们在这边也来休息一下，大家听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些现在房市的一些相关统计数据到底供需状况如何，马上回来跟大家再做进一步，不要走开。
我尽量配合你，也知道你在外面各种的封闭，当你的工具，当你的钱包跳副司机。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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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hy so funny? 你对我的朋友做了什么坏事情？你在背后又消遣我，总带不出去，却有意我不是跟你一个等级。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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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m so sorry. 玩具最后也会生锈，我们的爱已经弥留。 Oh oh oh, 不要再比谁更难过，现在的变形计，烂尾但是很疗愈。你会有你的报应，无论如何
跟我没有关系。
欢迎你哭哭啼啼，让我享受
你空气的眼睛。
你当然不会变心，因为你没有心。做了什么坏事情，在背后又笑着我总带不出去，你的确有意我不是跟你一个等级。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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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m so sorry. 玩具最后也会上旧。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天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邀请您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下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国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都是最新的房市资讯，跟大家来分享，也跟大家来做深入的一个分析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外部的景气不好这个川普有这个外患，内部呢台湾有这个内忧那内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市景气不好嘛可是呢我们看到即使现在房市景气不好这个所谓的供给这一部分呢，包括住宅的建造的申请量还有使用执照的申请量呢，好像还是都在持续增加当中哦，看起来呢有一点点踩不住刹车的这样的一个氛围。那这个去年这个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让整个房市呢已经开始有在左下坡比较冷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是呢这个建商在这个所谓的申请建造跟使用执照这一部分的话呢倒是没有这个有所这个趋缓的这个情形。所以我们来看看内政部的这个最新数据哦，今年第一季呢全国住宅建造的量呢还是达到了有35,221户那住宅类的使用执照呢还有达到31,616户，其中呢这个建造呢年涨幅更高达了 44.7%，哇，这个幅度还是很惊人哦。那使用执照这一部分呢则是创下了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新高，看起来呢这些建商在推案或是说在这个完工这一部分呢都有这种踩不住刹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2020年来我们就看到建商是大举的一个推案，虽然说那时候 COVID-19 已经全球在蔓延，台湾也是进入到一个警戒状态，可是呢这个2020年大家再去回想回顾一下都会发现呢那时候的我们的国内的房市景气啊一点都没有受到这个所谓的 COVID-19 的一个影响哦。那以2020年为一个基准点来看的话，那时候呢预售屋大幅度的一个推案，如果以施工期3到5年计算的话，大概这个从去年到现在应该都会进入到一个交屋的高峰期啦，所以呢这个导致今年第一季的这个住宅使用执照的一个申请量呢是暴增的，是2006年以来的这个最高点2006年有统计以来的一个最高点。那使用执照的变化反映的是3-5年以前建商的一个推案，所以刚才提到大概就是这样来推估的。那这一次使用执照核发量大部分都集中在中部以北跟疫情之后建商集中在新北市、桃园、台中这几个从化区推案应该是相符合的哦。那南二都这一部分呢是这一两年呢因为台积电效应才开始有比较大的一个推案，所以呢现在还没有比较出现比较大的这种使用执照的这个这个申请的这个数量。那最近因为这个国际刚才提到的内忧外患嘛外有这个川普上任之后的这个最大的变数所以房内部又有这样的一个买气加上这个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对于这个贷款这一部分都相对比较紧缩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就会比较担心，现在买气这么淡，那这个使用执照虽然说有一些这个申请使用执照在预售阶段已经卖的还不错，可是呢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余屋那 使用执使用执照算是比较落后，可是建筑执照呢又在这时候大幅增加。如果说要符合央行18个月要这个推要这个开工的话，这个可能未来这个所谓的供给量过大的这个情形啊，可能也是很难避免的哦，也就是我们讲的供过于求，简单来讲就是这四个字咯。好，那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收到了房屋税的税单，那这个在新北市呢有民众就反映哦，说他的独车位啊停车位呢竟然被认定说要去是被所谓的非自用的住宅税率来课税。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哦、有人就说诶，他这个停车位本来跟这个住宅是一起的、哦、当成是一个住宅单位，所以呢如果他这个住宅是使用是这个自用住宅的税率，可是呢现在呢这个在新的这个房屋税 2.0 的这个时候呢，竟然呢他的车位要被归定为被这个所谓的划定为所谓的非自用住宅税率，那这样的话就可能就不是 1.2 了，可能是用 2% 起跳、哦、那这个是在新北市、哦、这个市议员、哦、戴伟山、哦、他就有接受到、哦、这个市民的一个陈情，说板桥、哦、有某一个社区啊200多户呢这个独立前幢的这个停车位呢是因为独立设有地址，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房屋税 2.0 的时候定为非自用住宅税率，要来课这个另外一笔这个房屋税哦。所以明明就是应该一个房子一个车位本来就是一个所谓住宅的单位嘛齁、哦、那可是现在竟然被拆分为两个齁、哦、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是把它拆分为两个单位的话，这个这个停车位当然不是住宅啦，所以当然不能用非不能用自用住宅的税来课税，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画蛇添足啦齁、哦、所以呢这个市议员才会跟这个新北市政府财政局来反映齁、哦、那财政局局长陈龙贵齁、哦、他也尽速的去了解之后指出，相关的这个税籍资料呢是由中央的财政部系统自动勾稽、哦、来转换，那目前市政府呢已经把这种现象呢跟中央这个财政部来这个反映、哦、那希望说财政部能够有所相关的解释函令可以出来、哦、让地方政府有所依据、哦、同时也避免影响到民众的这个权益、哦、那这个戴伟山市议员他是说了、哦、他板桥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停车位呢，它是一个具有独立权状，那如果是增设停车位或是奖励停车位，权状上面会载明某某路、哦、某某地下一楼的这个停车位，形同就是一个独立门牌，可是一个人无法设立两个住址嘛、哦、所以呢等于是房屋税 2.0 住宅这个部分是可以享有这个自用住宅税率，可是呢对于这个车位这一部分在这个财政部的认定上面可能就变成是非自用住宅咯，那这个就是有一点点这个离谱的一种状况，而且可能也是会重复的课税、哦、那重的权益受到损害啊，所以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咯、哦、好，那这个可能也不只是新北市、哦、我们看到台北市之前好像也有人反映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这个最近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一家上市的这个建设公司，也是代销公司，他们有爆出这个所谓的这个内线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不管董事长和总经理啊都被约谈了，这个是国内知名的房地产代销，也是建设公司甲三林集团，他们的爱三林建设哦，在2013年间呢这个对策略性的投资人私募发行普通股，结果呢却被控找亲戚朋友员工低价来认购、哦、这个涉及特别背信，又在2020年年间呢委托、哦、延续委托买卖操纵股价、哦、 您自信的获利大概有超过上亿元哦。所以这两天呢，也看到台北地检署呢，台北地检署指挥了这个调查局啊，依证件交易法搜索了爱三林等这个他们相关的物价公司，同时约谈了这个纵横房地产市场40年人家成为老住的这个爱三林这个祝文宇齁，还有他的儿子，还有这个董事长他的老婆齁，这个三人都被约谈了。那根据检调掌握的这个资料，爱三林建设呢为了掌握公司股权，2013年间呢对策略性的投资人私募发行普通股齁，那助兴的董事长又找了亲戚朋友跟他的员工就是以两折的价格低价认购发行新股，却没有公开揭露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算是重大资讯，这涉及了这个证券交易法这个第171条第一项的第一款规定，财务业务文件内容不实，还有特别背信这样的一个罪嫌。那检方也追查在2020年5月到9月之间这个祝文宇董事长等这些人呢涉嫌连续委托买卖，申报买卖相对的成交，那以此来拉抬股价让爱三林的价格呢会大幅度的上涨所以呢这个检调认为说初步估计呢大概有这个大概有1亿元的这样的一个获利涉嫌这个犯了这个证券交易法操纵股价罪嫌所以这个部分都是这个最近这几天大家在注意国际金那个汇率的变动的时候呢，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国内这个营建业这个重要的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呢被这个叫搜索的这则新闻那所以呢这个也对这个股票投资人可能的权益也会有所影响那大家也可能如果有去注意到的话，这一波这个从2023年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爱三林的股价呢也是从这个80几块70几块一路的涨到200多块，这个也是很多人看的都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涨法，他又没有说 EPS 特别好特别的高所以这次被搜查被这个检调这个约谈可能也是无风不起浪吧那因为这样的他是上市柜的公司嘛这个竟然受到检调的一个搜查，所以昨天呢这个爱三林公司也发布了一个重讯就是要来澄清了他们的重讯是写到说，初步了解相关的讯息之后呢，是这个民国102年董事长刚入主这个爱三林公司的时候呢，对上市公司的法律不熟造成的作业疏误跟行政疏失，经清查目前已没有相关的情形，也没有涉及本公司近年来的营运情形所以爱三林也进一步表示，本公司刚完成的现金增资目前这个财务状况也都非常的稳健，业绩销售呢也不错所以今年起呢将有不少建案陆续完工交，而且销售率大概都有达到90%以上，所以呢这个资人也不用担心就是某种程度也是在对投资人来呼喊对这些不管是买股票的或是买他们家房子的人呢都可以放心不用担心这个公司财务状况并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减掉缩所呢有所这个影响还是可以稳健的这个经营下去，而且呢公司都是用所谓的聘有专业经理人操刀来负责不管是在建设或是在销售的这个领域，各部门也都有良好的分工跟独立运作所以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呢这个爱三林公司都能够正常的营运，所以这个是针对这两天呢看到有这个营建公司代销公司而且是国内标型的这种大公司呢受到检调的一个搜索很多人当然就会担心那当然呢有些人就是比较这个所谓的 幸灾乐祸啦齁，大家就会比较在网络上面讲说夜路走多了齁总会碰到鬼齁这个当然在指什么我们就不再进一步的细究。但毕竟有时候呢建设公司啊代销公司在买卖房子的时候呢常常也会有一些比较让大家诟病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前两天不是也是专访了我们的连世昌大律师吗，刚好呢我们就讲的这个所谓的广告不实这一个案子呢就是在爱山林他们在这个淡水销售的一个预售个案，就是有这种广告不实的这种情形啦。好，那这个是今天张老师呢，张老师的时间，一个这个跟大家准备一些最新的房地产时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喽。啊，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喽，拜拜。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蓝色的街灯，明月在街头。
这首《忆难忘》不仅是美代的出道作品，更是他的歌唱生涯代表作。民国28年出生在桃园龟山的美代热爱唱歌，偶然之下认识了唱片公司老板，并且灌录了《忆难忘》《韩语曲》等歌曲发行，短短半年时间就创下了100多万张的销售佳绩。
想念你，想念你，我爱唱的那一首。
成名之后，民国52年，正声广播公司便邀请美代主持《我为你歌唱》节目，现场演唱经典好歌。美代也同时担任歌唱比赛评审，曾经评选过正声全国歌唱比赛第9届冠军吴敬贤、姚苏荣，第12届冠军杨燕等，时常提携后辈，并经常获邀参加正声音乐活动，深获听友喜爱。新闻局更在第3届金曲奖首次颁发特别奖给美代，表彰他对华语音乐的贡献。而这首《我在你左右》用轻快的旋律送走悲伤，留下温暖的陪伴，一同来欣赏美代的细腻歌声。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
把悲哀送走，把一切丢在脑后，我在你左右。
你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好好聊了呢？
妈，我最近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陪你。
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就是幸福的时刻。
5月15号是国际家庭日，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
那我们今天一起做晚餐吧。
好啊，来做你最爱的菜。
教育部要参加北中南东四场幸福的时刻巡回推广，请上家庭教育资源网查询，一起分享家的温暖。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